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先为我们先介绍的是12月号科学人，
是
中间的几篇文章，其中第16页有那么一篇永冻土，永远结冻在地球上过去，是吧？
我先报道新闻，这是一则新闻。
哦，
今年夏天，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个偏远地区，有一个12岁的男孩感染了炭疽病，而死亡。
是，
那大约有100名疑似病例，送入医院。
嗯哼，
那其中至少有20个人，确诊是感染了这一种可以致死的疾病。
嗯哼，
而且这一个地区还有2300多头驯鹿也死于炭疽症的感染。
嗯、
OK， 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
地点是西伯利亚，而且是今年的夏天。
嗯哼，
在这个偏远地区，今年夏天有热浪，气温可以高达35度。
嗯，
当然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人听说夏天，听说夏天有气温35度不怎么样、
嗯、
可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
嗯、
所以在夏天有35度的高温，这是相当罕见的、
嗯、
那一般说起来在夏天十几二十度不得了了，
嗯，
那所以它比平常要高了20多度，那这是可以说是很高的高温了。
嗯哼，
那我刚刚所报道的那则新闻里面所说的炭疽病，那俄罗斯的专家他们推测最可能的来源就是永冻土因为高温而解冻，本来藏在永冻土里面的炭疽病的孢子，解放出来了，随风飘散。所以当然驯鹿是先遭殃，然后是人。那所以这一个问题，事实上许多年前俄罗斯的专家就已经在呼吁大家注意了，就是永冻土里边，就是北极圈的永冻土里边，很可能包藏了许多古代的病菌，古代的这个疫病等等之类的。那现在由于全球暖化的结果，这个北半球这个高纬度的地区啊，它的气温升高，而且它的气温异常的情况幅度相当的大，所以这个使得永冻土里面暗藏的那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危机的那些东西要全部释放出来。
是。
那当然这一个例子最后追查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并不是太清楚。那这一篇科学人的新闻就是在报道这一个前因后果。我的意思就是说许多年前就已经有专家在讨论有这一种可能性，然后再说明这一些可能性到底是就是说成真的成真的几率到底有多高等等之类的。
嗯
那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则新闻里面的微生物是炭疽病，那这个炭疽病的病菌是一种细菌，那这一种细菌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反恐的教材里面都曾经看到过，很可能恐怖分子利用炭疽病的孢子，来实行恐怖攻击。那这是炭疽菌细菌，跟其他一般我们熟悉的病菌最大的差别，就是炭疽菌在情况不利的时候可以形成孢子，而那一些孢子可以保存非常长的时间，甚至有专家认为即使是保存一个世纪，那在情况适合的时候它都能够变成活跃的细菌。那当然那有许多的专家都指出来，绝大多数的微生物在这个极端的 情况之下，譬如说埋藏在西伯利亚的永冻土中啊，他们大概生命都没有办法维持的很长，一旦埋进去了，那大概就是死定了。
嗯，
可是像炭疽菌形成的孢子就未必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注意的焦点都在类似炭疽菌标本孢子的这一种微生物。
嗯，甚至我看到报道里面还说2014到2015年他们发表研究，从一块已经埋了3万年的西伯利亚永冻土里面还可以找到具有致病力的这种一种特殊的病毒。
不过我们千万别忘记，没有错，他找到了病毒，可是问题是他们找到的这两种病毒只会感染变形虫，它并不是人类的、
哦、
并不是人类的这个致病微生物。
嗯，
所以目前来说是这样子，就是今年夏天这一则新闻里边的炭疽菌孢子假如真的是来自于永冻土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必须要
非常小心了，
一点都不错。
另外在12月号的科学人的第24页还有一篇文章，以文克文，这个文就是文字的文。
今年11月美国大选，那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川普当选这一则新闻上。
嗯，
那事实上美国这一次大选在许多地方还搭载了其他的议题。
哦，
譬如说美国佛罗里达州至少有两个地方他们同时还针对一个议题举行了公投。
哦，
那就是要不要在佛罗里达州释放大量的基改蚊子到野外去。
基因改造的蚊子。
一点都不错。
Uh-huh。
那这个基因改造的蚊子是英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所研发出来的。
是。
那这一种基因改造的蚊子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在发育的过程中间需要抗生素才能顺利完成，因此由于在野外，那这一些蚊子的幼虫啊是不可能获得抗生素的。
嗯，
所以这一些蚊子的幼虫就等于是死定了。
嗯，
那英国这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这一种基改蚊子，
嗯，
那事实上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释放过。目前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嗯哼，
基本上就是你在野外释放大量的这一种基改蚊子，那这一些基改蚊子全部都是雄蚊，那你希望他们能够把在野外的雌蚊所生产的卵全部由他们受精，那这一些卵孵化了以后形成的幼虫，由于得不到抗生素，所以他们就注定要死亡。
嗯，
那用这一种方式来大量的减少野外的野生的蚊子。
嗯，
那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民对这个议题啊相当的敏感。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第一，由于兹卡病毒的这个在中美洲不断的扩散，
嗯，
所以呢那也逐渐会蔓延到佛罗里达州。
嗯，
我想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对策。
嗯，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基改生物的这个争论事实上是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那过去的焦点都集中在农作物，那现在是一种基改蚊子。
嗯哼，
那大家一听到基改两个字先入为主的会觉得怕怕的。
嗯哼，
那所以主事者我觉得还算蛮聪明的，那就诉诸公投，结果没有想到事实上这个公投是过了。这公投是
就是同意
是
释放
对是
这些基改蚊子在野外去
一点都不错
改变当地的蚊子的环境
一点都不错。嗯，一点都不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一则新闻重点不在于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嗯，
而是世界上已经有这一种产品了。
是
那这一种产品是由英国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所研发出来的，而且这个在许多其他的地方，譬如说不管是 巴西至少有三个地方释放过这一种机改蚊子、
嗯、
初步的验收的成果都觉得令人是满意的。
也就是说它出来的蚊子将来不但就长不大，长不大也就不会，
就不是它幼虫都没有办法发育完成嘛、
嗯、
它连幼虫这个阶段都无法度过嘛、
嗯、
所以它不会变成成虫嘛。
是。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在12月号科学人的第32页，题目好像叫做蓝光让你睡不着。
一点不错。
嗯。
我在没有看这篇文章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嗯。
简单的讲就是家里面的 3C 产品，现代的，不是老旧的。
嗯。
是现代的 3C 产品是妨碍睡眠的因素之一。
怎么说？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
节目好看吗？
这跟节目没有关系。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发明的这个高亮度蓝光 LED、
嗯、
那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工程师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
是
OK， 那日本人发明的这种高亮度蓝光 LED， 由于它的价钱便宜，然后又省电，所以已经普遍的被 3C 产品利用了，包括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的手机。那可是这一种蓝光，它模拟的就是太阳光嘛。
嗯。
那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有跟视觉直接有关系的这个感光细胞，譬如说锥细胞、感细胞，这种我们小学都已经学过的。我们的眼睛事实上另外还有一种感光细胞，那种感光细胞是侦测日光的。那一些感光细胞跟脑子里边的我们的生物时钟是相连的。
嗯，
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那一些感光细胞受到这个 3C 产品的蓝光 LED 的刺激之后、
嗯、
会通知脑子里边的组织让它停止分泌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分泌的好你就会睡觉嘛。
一点都不错。
啊，意思就是说在生理上你被误导了。误以为现在外间的环境是不适合睡觉，而应该是适合起来活动的，
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是说我刚刚一再的强调说，你假如家里使用的是老旧的3C 产品，也许他们的萤幕并不是使用这一种高亮度的蓝光 LED、
嗯、
那可是你用现代的产品的话，那都是大概都是这一种高亮度的蓝光 LED、
嗯、
所以在睡眠之前，在上床准备要睡觉之前，最好不要使用 3C 产品。而且根据这篇报道，那事实上在睡前一小时使用电视、电脑、手机或其他电子装置都会妨碍你的睡眠。
嗯，
大家都会觉得相当的欢迎。因为它的亮度的确是够，而且这由于它省电，那说不定有一些人因为它省电，更愿意晚上，
嗯哼，
在玩手机啦，玩平板电脑等等之类的。嗯、可是，在睡前这样做，事实上是妨碍你的睡眠的。
大海，
嗯。
你睡前玩不玩3C产品？
我没有这习惯啊，我睡前基本上看点古文。
你没有现在这种蓝光的智慧手机吗？有。
不是，我有 iPad、
啊、
可是我觉得 iPad 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时候是旅行。
嗯，
因为里面藏了很多的书，所以我在旅行的时候我随时可以看。
你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载具，是一个书的载具就是了。
一点都不错、嗯、我是到现在为止还不习惯使用。
你也不会 Line 啊、也不会脸书啊、也
不
会。
Line 是有要跟朋友联络，那是好，现在不用不行了。可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养成那个习惯。iPad 或是手机电脑或桌上电脑来看电影、
嗯、哦，你还没有这个习惯？
我没有这个习惯、嗯、我每次在这个捷运上看到有人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直在纳闷，我说那样看什么电影？
的确，老派看电影的人啊，这个不说了。反正总之，我们的那个影音的需求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被满足的哈。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一周的新的科技知识。这个话题里头的第一点是病菌与细胞抢水。我没有看错字吗？他们在抢水吗？
一点不错，这里
抢水大战。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病菌寄生植物的叶片，
嗯，
那植物要用什么方式来抵御？
嗯，
那现在一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专门侵袭植物叶片的病菌，
嗯，
会将几种蛋白质注射到叶片的细胞里边，来控制细胞内的机制。
嗯哼，
什么样子的机制呢？就是使得叶片细胞间隙充水。
嗯哼，
那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生长条件
啊。
那这种病菌会导致叶斑，就是这种病菌侵袭到植物里面，它站住脚了
啊。它就形成一个叶斑。
我们旁观者可以看得出来，
嗯，
这个植物生病了。那因为在它的叶片上可以看到叶斑，那病情的早期症状，那是专家才看得出来的，
嗯，
那就是在叶片的局部地点会聚集大量的水。
啊，等一下，在叶片里面。
叶片里边的特，
哦，就水泡，就是起水泡。
也不是起水泡，就是某一些特定的地区，事实上是就是细菌侵入的地区，
okay。
因为细菌侵入叶片的时候不可能是全面侵入的嘛，嗯，它通常都是
一点一点
的，嗯，所以它侵入的地点会聚集大量的水。那这种这个细菌注射到叶片中的蛋白质，那有一些是植物免疫系统的抑制剂，
嗯，
所以细菌懂得怎么样去对付植物的防御系统，
嗯，
那细菌注射到叶片细胞里边好几种蛋白质，
啊，
有刚刚说的是有一些是针对植物免疫系统，这个
抑制那个免疫系统
一点不错，
啊。
那另外两种会使得细胞间隙来充水。那这两种蛋白质的一种会破坏叶片细胞的保水蛋白质。
啊，
那这个研究它的意义在于啊，证实了植物有一种抵御细菌入侵的机制，就是限制叶片细胞间隙中的水量，
嗯，
使得病菌没有办法生存，
嗯，
那病菌也已经演化出对付这一种防御手段的方式了。
嗯哼，这都是近年来的发现还是近年来的现象？
不是，这是刚刚发表的论文呢，
啊，
这是刚刚发表
的。也就是说细菌跟叶片之间互相的这个抢水大战，
因为我
展开了多久了？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军备竞赛，这个你说展开了多久了，
啊，
那从生命开始以来，
哦，
那永远是这样，就是说细菌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去对付这个植物，那植物慢慢演化出反抗的办法，那然后细菌再设法对付你这个反抗的办法，然后植物再想办法演化出一些更厉害的防御机制，一直都是这样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12月6号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接下来一个话题是治疗失智症的新药临床试验结果不利，谈一谈这个题目。
美国礼来药厂研发了一种新药，期望它能够延缓失智症的进展。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那结果11月23号也就是礼拜三，
嗯哼，
礼来药厂宣布第三期临床实验并不成功，
哦，
结果股价应声下跌。那这个药是针对病人脑子里的类淀粉蛋白设计的，
嗯，
那以抗体锁定类淀粉蛋白，
嗯哼，
将这种蛋白从病人血液以及脑脊髓液中扫除，
嗯哼，
那参与礼来新药实验的病人都是病情较轻的病人，
嗯，
那共有2100人，那其中一半每个月注射一次新药，
嗯哼，
那另一半则使用安慰剂， 持续18个月，
嗯，
所以这是规模相当大的，这
个，一年半了都，
这个，这个要花很多的钱的，
嗯，
那结果那病人的症状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礼来药厂同时宣布不再打算以这个药治疗症状较轻的失智症患者，
嗯，
那这句话有玄机的，
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礼来药厂为他自己研发的这一个新药其实进行了好几个不同的临床实验，
嗯，
那11月23号公布的这一个临床实验的结果只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
嗯哼，
那它还有其他的临床实验在进行，
嗯哼，
那不同的临床实验是设计针对不同的病人的
病情的，嗯，
那11月23号公布结果的这个临床实验针对的就是病情比较轻的病人，
是
那这个药根据一个流行的理论设计的，那就是认为失智症的病因是类淀粉蛋白在大脑中沉积所造成的。
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讲过，
我们讲过很多次，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理论嘛，
那个流行的理论。
对，
啊，
那因此大家就因此这一次这个临床实验失败哈，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嗯，
到底是理论错了，
嗯，
还是这个药本身在人体里面的作用，不如预期，
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那这个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团队正在利用礼来的新药做临床实验，而且另外几种根据同一理论设计的新药也正在临床实验中，
嗯，
那是由其他的药厂设计的。
是。
那换言之啊，几个临床实验中目前只有一个公布了结果，
嗯哼，
因此呢有人认为应该耐心等其他临床实验公布结果再来做综合判断，
嗯哼，
当然其实立刻就有学者跳出来说哈，是理论根本就错了，
哦，
对，
并不是说阿兹海默症的原因就是
类淀粉蛋白沉积所造成的，嗯，事实上阿兹海默症病人的脑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现象，那一种是神经元之外由类淀粉蛋白沉积，
嗯，
那形成斑块，那还有神经元的内部有另外一种蛋白沉积，
哦，
那扰乱了神经元的这个功能，然后神经元可能因此而死亡，所以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解释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的这个病理过程齁，至少有两种蛋白质涉及，
嗯，
那一个是在细胞外，一个是在细胞内，
嗯，
那现在这个
在细胞外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一种特别的药宣告什么，不必继续了，
也对，一点都不错，
但是并不表示其他的药或者是根据同一理论的其他临床实验在将来也并不表示他们就会失败，对不对？
那礼来药厂以这个新药做的临床实验，
嗯，
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止刚完成的这一个，
嗯，
另一个是针对高风险人士来做的，
嗯哼，
那他要测验的是新药的预防效果，那礼来药厂表示呢他要跟实验伙伴讨论他这一个实验是不是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嗯，所谓的高风险人士就是比刚才讲的那个病状较轻的那个实验是要更重的。
一点都不错。
OK。好，接下来是低铅食物，就是纤维的铅啊。低铅食物危害肠道。什么意思？豆腐。我第一个想到是豆腐。
OK， 这是美国密西根大学与卢森堡的研究人员合作的，
嗯，
一个报告。那他们是以无菌小鼠来做实验，他们想要比较高纤低纤食物对于肠道的影响。
嗯，
那研究人员在那些小鼠的肠道中植入了，因为他们是无菌小鼠嘛，
嗯，
所以他们在那些小鼠的肠道中植入了18种人类肠道细菌。那一些细菌是以食物纤维中的碳水化合物来为生的，
嗯哼，
那么要是食物中的纤维量不足，那一些细菌就会被迫以保护肠壁的黏膜作为营养来源。
嗯，
因为保护肠壁的黏膜它的组成分是糖蛋白。
嗯，
那结果肠壁黏膜会变薄。
嗯，
肠壁就容易受其他细菌的攻击。
嗯，
譬如说叫做肠杆菌。那喂食低纤食物的实验小鼠感染了肠杆菌之后，有一半以上体重就消瘦了 20%。
嗯哼，
那所以这一个实验事实上是证实了精致的益生食物纤维不能改善已经变薄的肠壁黏膜。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在生活里面哪一些是低纤的食物？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蔬菜水果你要是吃少了，那你的这个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纤维的含量就低啊。
嗯，
所以我们
还是跟我们平常讲的，比如说要多吃一点粗食。
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综合的，并不是说你每一口食物吃下去都必须要含有特定数量的纤维，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每一天的食物中你要含多少的纤维，这倒是真的。
所以他意思并不是说你少吃豆腐或不要只吃豆腐，不要只吃豆腐。好，社会地位和健康的关系。等一下，社会地位和健康的关系好像有点复杂。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12月6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进行的话题，社会地位和健康的关系。
这是美国
有了一样什么都有了，不是这意思。
其实这也是尝试了。
嗯哼，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要祸不单行啊。
是。
那这是美国杜克大学以及加拿大蒙特楼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的一篇报告。
嗯，
他们观察45只在人工饲养环境里边的雌性猕猴。
嗯哼，
他们发现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的免疫反应。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观察45只雌性的猕猴？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这里，就是猴子，包括台湾猕猴在内，
嗯，
就是猴子的社会组成跟黑猩猩的社会组成是不一样的。
嗯，
那猴子的社会组成基本上是以雌性为骨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雌性，不会离开自己的出生社群。
嗯，
雄性到了青春期以后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出生社群去加入其他的社群。
嗯，
因此这个在猴子的社群里边是雌性当家，然后雌性彼此之间又有接续关系。就是有一个是老大，有一个是老二，有一个是老三。
嗯，
通常新进的人员，通常新进的雌猴，
嗯，
一定是老幺。
嗯
，OK， 这个接续关系涉及到你能不能够享受食物，你能不能得到服务等等之类的。
嗯，
那科学家老早就已经做过非常详细的观察记录了。那现在美国杜克大学跟加拿大蒙特楼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那他们是针对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
是。
那他们发现社会地位的变化会导致血液中的免疫细胞组成发生变化，那改变基因的表现， 启动促进发炎反应的基因。
哦，对，发炎都会有影响。
你千万别忘记，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好几次了。
嗯，
那这基本上就是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都牵涉到身体的发炎反应，特别是慢性发炎。
啊，这种慢性发炎还会跟长期以后的肿瘤啊，
一点都不错，癌症，包括冠心病等等之类的。那这一些变化。只有一，就是在他们的实验环境里面，只有一个变数，就是地社会地位的上升了或下降了。
嗯，
那跟食物资源或其他的资源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研究的意义在这里，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明社会地位的变化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个免疫机制。
免疫系统。
对。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跟长途飞行造成时差会使人产生许多健康的问题有关。
长途飞行造成时差会使人产生许多健康问题。
嗯，
我现在是这个有体会
啊。
年纪轻的时候坐飞机还觉得很兴奋，
是。
那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以后，真的会
觉得时差调不过来是
不容易，这是不容易。
那你要谈这个吗？
啊，不是。那美国德州的一个研究团队以小鼠来做实验，
嗯，
以人工照明来模拟时差，
嗯，
结果他们研究人员发现时差会伤害肝脏的代谢机能。那小鼠容易罹患脂肪肝疾病，
嗯，
以及肝癌。
哦，
那这个遭到扰乱的代谢机能。与在肝脏过度累积胆酸有关系，
嗯，
并涉及抗肝癌的机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时差的确会影响健康。
跟上面一个题目连在一起，你会觉得好玩。哎，社会地位不能太低，但是呢，如果社会地位低，你又经常飞行的话，就容易得癌。
不，社会地位低的人大概不会经常飞行的。
我不一定，你从这里被遣返到那里，从那里又被遣返到这里，
okay.
搞得很惨了。好吧，我们接下来一个兹卡病毒会造成青光眼，还有青光眼的问题。
对，这是新发现的。美国耶鲁大学与巴西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兹卡病毒会造成婴儿的青光眼。
嗯，
研究人员指出，兹卡病毒除了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导致的小头症，还会破坏视网膜。那他们的新发现是，兹卡病毒会造成青光眼。
嗯，
简单的说，青光眼是一种视神经疾病，在已开发在已开发国家。
嗯哼，
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了，那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是导致失明的三大原因。
嗯，
那青光眼的原因之一是眼压过高。那研究人员在巴西东北部发现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
嗯，
右眼肿胀疼痛流泪，
嗯，
泪流不止，确诊为青光眼，
嗯，
立刻动手术为他降低眼压。
嗯，
那这一名婴儿的母亲在怀胎期间感染了兹卡病毒，
嗯，
但是这名婴儿罹患青光眼的原因，学者认为还要进一步的厘清，因为不清楚为什么会造成
青光眼。哎，他不是小头症吗？
不是小头症是指我们这边报道过至少两次，
嗯，
就是兹卡病毒会扰乱这个神经母细胞的分化，
嗯哼
，OK， 那所以会导致小头症。那可是他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兹卡病毒事实上会影响许多基因的表现，
哦，不只是这个小头症，
不只是小头症，嗯，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兹卡先天综合症，这表示它会影响到好几个不同的器官，而且影响的方式也不一样，嗯。那现在新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说兹卡病毒会可能会造成青光眼。
还有一个题目，我们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很有趣，非得讲不可。鸭嘴兽 platypus， 它的毒汁，它分泌的毒汁。
对，雄性鸭嘴兽脚趾上有锯，那个是锯马的锯吗？
距离的锯，
就是刺了。
嗯，
那个锯是中空， 跟一个独腺胰管相连，那独腺是由汗腺演化出来的，那这个独腺只在交配季节活跃，因此湿毒的角聚是与其他雄性竞争雌性的武器。在实验室里面，毒液对兔子会引起皮肤过敏反应，注射到小鼠的静脉中会立即自噬。那他人在他们的繁殖季节若遭到攻击，伤口会剧痛肿胀，例行的止痛药都没有用，包括吗啡都没有用。那现在科学家在毒汁中发现一种荷尔蒙，那是类生糖素，这一种荷尔蒙人也有，功能是促进胰岛素释放，能够降血糖。不过人体生产的这一种类生糖素很快就会降解，那但是澳洲土产的鸭嘴兽生产的这一种类生糖素不会很快的降解，因此科学家期望它也许可以用来解决糖尿病患者的问题。
鸭嘴
控制血，控制血糖，
控制血糖。鸭嘴兽脚上那个毒汁，拿来控制人的，
就是它的毒液里面含有许多的成分，其中一个成分是荷尔蒙，就是类生糖素，是控制血糖的。